下第二十章第一节，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率领32个王带着车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又差遣使者进城见以色列王亚哈，对他说：便哈达如此说，你的金银都要归我，你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以色列王回答说：我主我王啊，可以依着你的话，我与我所有的都归你。各位，你碰过流氓吗？你碰过不讲道理的人？你说有，我老公就是哈，我是倒过来说也是一样哈，或者你的婆婆、媳妇、你的老板啊，我想我们都碰到一些不讲道理的人，有一些非常蛮横霸道的人。刚刚唱的是我是主羊，有的时候你没看到的话，他们真是主狼哈，就或者是这些小孩子。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对我们有极大的磨练功课。你碰到怎么办？各位，你碰到不讲道理的人，可能是你的老板、你的同事、你的父母、你的小孩，这我们也看很多了。你自己不讲道理的时候，蛮横霸道的时候怎么办？我是觉得我们基督徒常常在很多事上，我们头脑不大清楚。我们知道一些人基本该有的反应和法则，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对邪恶或者是不好的事人应该怎么处理，但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就被自世的规定，哦，对邪恶的人要爱他嘛，对吗？好，那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一段啊，我们怎么爱他，怎么饶恕他。其实亚兰王来攻打以色列。亚兰王攻打以色列，如果我们照历史上来看，是因为可能因为以色列有3年的饥荒，这个饥荒让以色列非常衰弱。这个世界上个人、团体、公司、国家都会犯一个错误，那个错误就是当你的邻舍或者你周围的人在艰难状况中的时候，你不帮忙，你还趁火打劫。这我想我们都会碰到，我们都看到，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当我们看到比如说我现在前一阵开始学习开车，哦，在开车的时候最需要人家同情，尤其是走那个小巷子啊、绕啊或者怎么样，倒车需要很多的同情。在这时候，通常没有同情，有更多的喇叭声，你就更紧张。就我们怎么办？我们碰到。看到我自己，如果有一天开车开得好，人家开得很慢，我也会按他喇叭。他可能很需要同情，很需要帮助，但是我们常常对那需要同情、需要帮助、比较笨、比较弱小、比较差劲的，我们不但不帮忙，趁火打劫。看起来亚兰王这一次就是这样子，不一定就是这样子，但是看起来是这样。各位，你先不要想到说这是亚兰国，这是一个抵挡上帝的国家，这是不认识上帝的，他来打以色列，所以他一定是坏蛋，神一定会帮助以色列。各位，你要记得，坏人有的时候会做好事，好人有的时候会做坏事，坏人要有坏报，好人要有好报，好事要有好报，坏事要有坏报。但是有的时候坏人好人所做的事，我们很难一下就抓清楚。你千万不要因为这是信友堂讲的就是对的，你不要因为这是牧师讲的就是对的。牧师、祭司、大祭司、总统都有犯很大错误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那么亚兰王这次来打以色列，有可能是趁火打劫，但也不一定。你不要觉得说以色列一定就是对的。在历代志下35章有一个触目心惊的故事，就是以色列或者犹大一个最好的王约西亚王，他跟埃及王作战，埃及王是不认识上帝的，约西亚王是一个好王，可是在那场战争里，圣经很清楚的记载，约西亚王是错误的，正义或者上帝是站在埃及王那边的。各位不要太把，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个基督徒的标签，我有个牧师的标签，就我们忘记了我们的本相，我们忘记了我们是罪人。对，有的时候我们会做很好的事，但是那是主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邪恶的。 亚兰王这次来打大概是邪恶的，大概是占人家的便宜。那好了，你碰到有人来欺负你，各位你怎么办？你在捷运的时候有人插队，我们的捷运大概几乎不会说你像以前我小的时候公车会挤不上的哈，大概总会上得去。但如果有人很恶劣，假如队伍很长，有人在插队，你怎么办？你说当然就制止他嘛。哎，各位不一定，你先看他手臂上有没有刺青啊，再决定要不要制止他。我们都是这样，各位，我们也是欺善怕恶，我们对人主持正义或者说我们软弱，这都很难说。我觉得我们基本上常常我们的反应是考虑自己的厉害啊。我们这里一定要有研究生，如果你的指导教授对你不讲理，你怎么办？哦，那个时候你主持正义吗？哎呦，没有，我的学位在他手里啊，那就他性骚扰就让他性骚扰。我不是说音乐老师会这样，请原谅，有的会这样，他不讲道理就不讲道理，等我熬出头了，我再跟他争。有的时候我们会让步，有的时候我们不让步。各位，一见我们基督徒，我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亚哈的表现在这一章里从头到尾都非常符合耶稣的教训，要爱你的仇敌，人家打你左脸右眼，你敢给人家打。亚哈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和平主义，不跟人家作战，非常的忍让，哇，真是一个基督徒的样子。各位原谅我说，我们把基督徒的样子都搞错了。圣经新约旧约并没有冲突，耶稣跟耶和华没有冲突，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没有冲突。我不能够说你在任何一个时候碰到不讲理的人和事，你都要站出来主持正义，我不敢这样讲。我觉得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要躲避，耶稣就讲过这话，有人在这层你逼迫你，你就跟他对抗吗？没有啊，我那些都是耶稣的门徒，都在传福音，都在做很好的事。有人逼迫那一定是坏蛋，坏蛋逼迫人在传福音，他没有伸冤，他没有示威，他没有争取宗教自由。耶稣说你们就逃到另外一个城。哦，那么我们基督徒碰到有人逼迫我们，我们就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吗？也不一定。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据理力争，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找警察，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在有些情形之下我们只好忍气吞声。我不希望我们对任何一件事的答案马上就非常自私的说是这个样子。神的话是绝对的，但是在应用的时候，我多次讲过，我们需要小心，我们的想法常常是很自私的。当这一次亚兰王来攻打的时候，他说你家的东西我通通都要。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这可能是饥荒之后他们很艰难的时候，这是一个流氓，这是一个流氓国家，你家的东西我要，你宫廷的东西我要，你国家的东西我都要，就让步啊。哦，这我们又想到很多例子了，别的不要讲，中国历史上也有，最有名的应该是二次大战早期的时候，英国的首相张伯伦对希特勒就是予以予取，对希特勒就不断的让步绥靖，让他吃饱了就可以了，他吃饱了就是适可而止了，就让他吃一点吧，都希望我的让步能够换得别人对我的友善，这不是真正的爱。结果怎么样？结果是姑息养奸。可我再说，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做，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总是在依靠上帝做事。第五节，使者又来说，便哈达如此说，我已差遣人去见你，要将你的金银妻子儿女都给我，但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还要差遣臣仆到你那里搜查你的家和你的仆人，将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都拿了去，得寸进尺，没有停。各位，我们也再一次说，在我们的家里面，在公司里面也有这个情形。对不起，今天儿童师班在这边，我实在不应该在背后说他们坏话。 可是我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形。我再一次说，大人小孩，我认为都是罪人，都有神的恩典了，也都有可爱的地方。我们这边有长辈，我也冒犯长辈了。各位，老年人也有这个时候，跟小孩一样，就是恶诈你，就欺负你。你在捷运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你在公共场合会看到一个3岁、2岁的小孩子，他要一个东西，他怎么那么聪明？他知道在公共场合里面，父母要面子啊，大哭大叫，不讲道理。哦，那个父母就求他，我主我王，我家里的东西通通给你，巧克力可以给你，就不要吵。他满意了，我主我王，又等一下又啊叫起来了。昨天我刚刚拿了你这些，我还要去收你的口袋里，我还要什么东西？各位，我不是鼓励你回家杀你的小孩或打你的小孩，我不是这样说，我只说我们都有这样的软弱。各位长辈的也会这样，有的会借老装疯的。各位，我已经老了，所以我说我自己。我们没有人，许伯伯，对不起啊。我们都是罪人，神很怜悯我们，但我们都有很大的狡猾和诡诈。好了，到困难的时候，我看很多场合，包括在我们教会，到最后就是，都父母亲被勒索的痛苦的不得了。哎呀，真是怎么搞的？难怪社会上这么多诈骗集团，他不要诈骗我都被他骗了，然后又气得不得了。好，我们感谢主，在这一次当亚哈被逼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他和他底下商量，就是没办法，我们这样被他欺负，投降也是被他欺负，跟他作战也是被他欺负，那我们打一场好了。于是就有了战争，两个国家就打仗了。13节，有一个先知来见以色列王亚哈，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在13节到15节这里讲到说，耶和华要使用亚哈得到胜利。哦，各位，这好吗？那个恶人太无理取闹了，所以上帝就使用了亚哈，上帝就让亚哈能够胜过这个恶人，就这样了。不是这样。我们在看旧约的时候，很多人真是有这个观念。我们今天再一次，可能你也有这个观念：旧约上帝实在是很凶，耶和华是战神。那里讲他是山神，他是战神，动不动就杀人。我已经多次讲过，上帝新约旧约是同样一个上帝，都充满了慈爱。上帝对亚兰人有很大的宽容，这个国家欺负以色列不是一天了，但是上帝宽容。上帝对成吉思汗、对回教徒、对希特勒、对拿破仑、对亚历山大、对但以理书里面讲到那几个巨兽，那几个世上的大国，都有很多的容忍。这些国家流了不少别人的血，这些国家侵占了不少别人的土地，这些国家强奸了不少别人的女人，这些国家奴役了不少别的国家的男人，包括亚兰。我们很稀奇，我们不太常想神对恶人的宽容和忍耐。对亚兰王是这样，对今天很多人是这样，对你我是这样，对亚哈也是这样。大概你忘记了亚哈是什么样的王，我念给你听。列王记上16章30节，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揭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瑟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愤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亚哈是拜上帝又拜假神，造巴利的庙，还造亚瑟拉，那都是假神。好，我们今天对这个宗教的事情我们比较看得淡，无所谓。那我就举例子了，各位姐妹，假如你的老公在外面不但包二奶，不但有外遇，还把他带回家，不 不但带回家，还带回两个，不但带回两个，主卧室是他们的，不但带回来带两个，还希望你要有爱心哦，要接待他哦。耶稣说要饶恕人70个7次，左脸右脸，你能不能帮我再找一个左脸来？你觉得荒唐对不对？各位弟兄，我没有找你做例子，实在是不需要做例子，因为男人更知道，如果你太太在外面有外遇，把她带回来，还带两个，你能忍受吗？你能忍受？我们就不是人了。亚哈对上帝的冒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不信耶稣的人对上帝的冒犯，吃上帝的，喝上帝的，呼吸上帝的，被上帝造，被上帝养，不认上帝，而且拜偶像，亚哈特别是这样子。耶和华一直在宽容他，一直没有打击他。当这一次来的时候，耶和华还是使用他，让他得到胜利。上帝对我们的忘恩负义多年多时，上帝仍然在宽容，但是他的宽容和他有的时候的击打都是希望我们悔改，我们不要把上帝的宽容做放纵情欲的机会，要知道他的宽容是引我们悔改的。好，第一场战争亚哈得胜了。那下面呢，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亚兰王并没有醒过来，亚兰王并没有因为失败和醒过来。神做的一切事情，对基督徒、对非基督徒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希望我们来寻求他，我们归向他。如果不认识他的，神希望借着他给我们的赐福来寻求他；如果认识他的，神希望我们借着他给我们的赐福也来认识他；如果认识和不认识他，被他打击，神也是希望我们在被打击中回去认识我们的上帝，寻求我们的上帝。哦，各位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想，真的，就包括刚才这些小朋友，因为我也常常去他们那里讲故事，我也知道，奇怪了，有的小朋友，有的大人，有的人，就是你讲他就会听，你讲就乖乖的听，有的就是你讲他就是特别的造反，就很不乖。你也不要搞错了，各位，我没有说听父母、听老师、听牧师就一定是对的，因为有时候父母、老师和牧师是非常坏的，你听他就不对，你应该反抗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这件事是对的事情，有的人就是喜欢作弄人，有的人就是喜欢伤害人，有的人就是喜欢在别人心痛苦的时候他有那种愉快，那神会管教。那有的时候你要需要两次，需要三次，那真是也是很遗憾。有人太多次了。各位，当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我们是罪人，我们知道该做的事我们不去做的时候，那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圣经上讲，那个神的律法的功用是写在我们心里，我们是知道的。当我们知道该做的事而我们不去做的时候，当我们做错而不悔改的时候，我们的心态会继续的扭曲，那个扭曲呢，就可能变得更加的邪恶。所以罪恶，圣经上讲要抵挡的，罪恶你如果纵容的话，就越来越邪恶。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虐待的时候，以色列人，这个是在出埃及记里面，以色列人被埃及人伤害的时候，埃及人应该知道，因为圣经也有讲，他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强盛，他们就嫉妒，他们就伤害他们。然后你在作恶要伤害人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什么呀，把自己作恶的理由把它美名化，然后把对方妖魔化。这个你在政治里也看到，夫妻吵架的时候也会这样，就把别人讲得很坏，掩盖我们自己错的部分。有的时候更严重的是掩盖我们等一下要做的伤害。当以色列人多起来的时候，埃及人的反应是他们强盛， 啊，人家比你强势，人家比你功课好，那怎么样？你要嫉妒吗？他们不但嫉妒，他们要想要怎么样辖制他们。你辖制他们，你虐待人家，你要想要有个理由嘛，我们做坏事要有个理由嘛。哦，我们要辖制他们，因为以后他们人这么多，他们会里通外国，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你要控制这群以色列人，你要让他们失去人身自由，这是不合法，这是不合理的。但你要这样做，你要说服自己，哦，因为他们会做坏事，他们会跟敌国勾结伤害我们，没有这种事。但是当恶人要伤害别人的时候，他要找一个借口。各位，我们都是当找到这个借口，而我们的恶没有被制止的时候，就继续恶下去。哎呦，就继续虐待以色列，虐待以色列。哎呦，那以色列有一天报仇怎么办？杀他们的男婴。对，以色列一直不抵抗，对罪恶的不抵抗，罪恶就越来越横行霸道。好，你知道后来神使用了摩西，那是经过多年来，这也是显出上帝对埃及人和法老的宽容。这么多时候，这么长时候的罪恶，神还是在宽容你。好，神叫摩西去，摩西亚伦去跟法老讲，在出埃及记第五章第一节，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当我们作恶的时候，通常都对我们有利嘛。我们做这个恶，我们做这个恶的时候，然后受到警告的时候，我们会抗拒。摩西亚伦说，耶和华说不可以再虐待以色列人。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他。下面摩西就讲一段话，各位，摩西是最伟大的先知了。他讲这段话，我觉得真是丢人，但我们也感谢主，神的确也使用懦弱的人。五章三节，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下流，现在有流氓来欺负以色列人。哎呦，你不要欺负我，留一点东西给我爸爸，要不然我爸爸会痛打我一顿的。对，我说的不是别人，我自己就是。有一次晚上，我那个时候是高中的时候，晚上回家的时候被几个恶少，就看我不顺眼，抓到那个时候叫北师专校园里，好像要痛打我一顿的时候，我就苦苦哀求，我说我不回去，我现在不回家的时候，我爸会打我哎。其实我爸哪里会打我？他们说，哎呦，看他这么可怜，好吧，去吧。摩西亚伦在这个时候说，法老啊，请你们开开恩，让我们能够离开这里，也不要太久，我们就去拿一点牛拿一点羊祭祀给我们的上帝。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上帝会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各位，你都知道上帝后来是拿瘟疫刀兵攻击法老，攻击法老和埃及人，可是摩西现在说攻击我们，他侮辱他自己的上帝，要博取法老的同情心。各位，上帝击打的是流氓，上帝击打的不是流氓强奸的女人。但是你说好话的时候，法老不听。当劝法老让我们走，不要伤害我们，而且用低姿态苦苦哀求的时候，法老就更恶劣，他更要虐待以色列人，他更要虐待以色列人，他更要找出理由来虐待。他找这个理由，就证明他知道他是错的。当我们编造理由为我们的错误找借口的时候，我们就更在审判台前无话可讲，因为明显我们知道我们是错的。 这一点基督徒一点都不会例外的。美国的白人基督徒，我们不是故意攻击美国白人，咱们中国的历史上这种大国强权主义丑恶的行为也非常的多，不过一般我们也把它掩饰掉。美国曾经，美国的白人基督徒虐待，把黑人当作奴隶，为了要让他们不安的良心能够平安，为了让他们继续虐待，他们就发明一个理论，这个民族是被咒诅的，是适合做奴隶的。当法老听到以色列人该被释放的时候，法老不改，法老就要叫他的良心得到安慰，他就说你们这些人很懒。哎，各位，这我们在座的，你们也常常听到老板讲这话嘛，你们都没有荣誉感，都不会为公司打拼，都很懒惰，对吧？啊，哦，我们这边也有老板哈，所以对不起，我们也倒过来讲哈。老板也会看到，的确这些员工会怎么样？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错事而不改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错误来合理化。法老的合理化就是，以色列人很懒惰，结果以色列人在苦苦哀求摩西，就苦苦哀求像小媳妇一样低姿态的时候，结果是他们待遇更坏，做砖的草也不给他们。弟兄姐妹啊，我真是只有恳求神帮助我哈。我每次讲到好像都有人听得刚好相反哈，这毕竟是我讲的不好，不是你们听错了。如果你听到这里，然后今天你听到就是，哦，下礼拜我要到办公室，法老你再不给我加薪水，我就怎么样怎么样，你被开除，你不要怪我，我没有这样教你哈，那是你听错了。我要讲的只是说，我们人会把自己的罪恶合理化，而罪恶没有受到拦阻和压制的时候是危险的，是会更坏的。法老到最后什么时候让以色列人走？不是有你去跟他讲，哦，说之以理，动之以情，他都不会听的，打之以鞭他就听了。我也不是说，各位，我不是霸道哈，我没有说我们要天天打人，我最不喜欢被打，我也不喜欢打人。事实上刚才这些小朋友我一直在骂他们，其实我总是在他们面前苦苦哀求，讲故事让他们乖一点的哈。只是在现实的世界里，大人小孩你我们常常是需要严厉的律法，我们才能够维系一点规矩。法老是碰到很大的灾，他才说错了，他才认错了。亚兰王也是，一次不行，还要两次。在以赛亚书第26:9下半句讲到以色列人的，还有所有人的一个错误哈。以赛亚书26:9的下半句，你在世上施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耶和华恩惠待人的时候，耶和华降阳光空气雨水的时候，耶和华让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不一定会用，我们不一定会学习公义。什么时候我们学习公义？你在世上施行审判的时候。以赛亚书26:16，耶和华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起码对我来讲，这节经文很真实。刑罚临到我的时候，我就祷告；给我恩惠慈爱的时候，我不留意上帝。我们求主怜悯以色列人、亚兰人、法老、你我、老小每一个人，我们求主怜悯的。我们是很可怜，我们常常在罪恶过犯中间很痛苦，但是我们也实在很可恶，就逼着上帝常常要用这些很严厉的方式来对我们。便哈达就是两次失败，第二次战争失利以后被围在一个严密的城里面。好， 第二十章三十一节，他的臣仆对他说，我们听说以色列王都是仁慈的王，现在我们不如腰束麻布，头套绳索，出去投降以色列王，或者他存留王的性命。于是他们腰束麻布，头套绳索，去见以色列王，说王的仆人便哈达说，求王存留我的性命。哎，各位，半个钟头以前你还听到便哈达说，你家的金银都给我，你漂亮的女儿妻子都给我，现在啊，王的仆人便哈达好丑恶。可是这世界就是这样，刘邦是这样，毛泽东是这样，到重庆谈判的时候，蒋委员长万岁。如果你不知道这件事就算了哈，我如果有人是在中国大陆看的，蒋委员长也是这样子，也不一定都错。罪恶的世界里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灵巧相舌，我承认我们没有什么要质疑的理由，只是在这里圣经的确是告诉我们，他与其是在讲到说便哈达，或者我刚才讲的这些对恶人不可以姑息，不要养奸，与其是说讲这些的时候，不如我们要想到说，他更重要的是讲我们需要悔改，而我们的悔改常常是要很强烈的打击我们才会悔改。当然最好的是我们对上帝的话一听到就顺从，就觉得好，那是神的怜悯，我们也在上帝极大的恩典中，我们就归向神，那多么好。一定要打击才能归向主，那就很遗憾了。好，不过这里我还是要说，你看亚哈做得非常好啊，仁慈啊，饶恕人家70个7次啊，继续去饶恕啊，是不是应该饶恕？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以及在路加写的使徒行传在讲到教会发展的时候，讲我们讲主耶稣所讲的和约翰所讲的，都说传讲悔改赦罪的道。譬如说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叫你们的罪得赦。好，我这样说，如果从基督教的观点，从圣经的观点来讲，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任何一个被伤害的基督徒，被冒犯的基督徒，被虐待的基督徒，不管是轻微的或强烈的，基督徒被人伤害的时候，我们要爱人，这没有条件，这是主讲的，没有条件，这是主耶稣讲的，你要爱人，你要爱你的仇敌，你要为他逼迫你的祷告，这我不能把它曲解，这是我们天父所做的事，阳光照给好人也照给歹人，我们要爱人，我们要对人好，我们要饶恕人，你被伤害了你仍然需要这样做，这没有条件的。但是什么叫做爱人？格林多前书13章讲爱不求自己的益处，我刚刚讲的那些，你爱一个人，你爱这个流氓，你爱这个捣蛋的人，你爱你的老板，你宽恕他，你容忍他，各位，那不是求他的益处，那是求你自己的益处，你只是希望自己方便一点嘛。所以你被他勒索了，他在公共场合叫啊尖啊尖叫不礼貌，你就给他啊，我主我给你，只要你不要吵，你不是在爱他，你在爱自己，给自己方便。爱人是要让别人得到好处，我们爱任何一个人要人得到好处，而让人得到好处，如果不能做很多让人得到好处，事实上没有办法的时候，最少我们希望我们的行为能够减少别人的恶，那就是正义之见了，那就是上帝有的时候要用严厉的方式来做了。所以你丈夫对不起你，你妻子对不起你，你老板对不起你，你都要爱他，没有错，但是爱的方式是希望最起码减少他的作恶，如果可能的话 增加他的良善，这都需要严厉的律法，需要警察，需要找诉诸司法。因此基督徒不是不做这些事情，我们也讲过多次，对法老做的最好的事就要不要再杀婴，就是要不要再虐待以色列人。你爱他，你就让他不要做这些事，不要做这些事，他劝他又不听，那只好用什么严厉的方式了。便哈达他并没有真的悔改，现在他想要得到宽大，他没有悔改想要得到宽大，没有悔改怎么会罪得赦免呢？一个被伤害的基督徒是爱，是饶恕伤害他的人，但是爱的方式要和圣经和真理。伤害别人的人要得到饶恕，那非悔改不可，那是有条件的，这两个不一样。现在便哈达没有悔改你就饶恕，这是姑息养奸，亚哈只是希望自己方便一点。便哈达说得很漂亮，三四节，便哈达对王说，我父从你父那里所夺的诚意我必归还，你可以在大马色立街市，像我父在撒玛利亚所立的一样，我通通还你。从这里我没有看到便哈达真是一个流氓，亚兰真是一个流氓政权，流氓国家，欺善怕恶，欺负弱小。现在他是生命在人家手里，吐出一些真言，我们强占你的城都会还你，结果没有还，所以才有二十二章，我们再过几个礼拜会看到二十二章战争。亚哈愤怒极了，因为这是与虎谋皮，他没有真的悔改。我们再一次说，神是慈爱怜悯的，神也希望他的儿女慈爱怜悯，但我们的慈爱怜悯不是那种姑息养奸的。我没有说我们一定每件事都要拿起鞭子，我不是说我们每件事都要诉诸司法，但我要说我们每件事希望我们的公义和慈爱是并行的。论到死刑，你们的意见如何？要废还是不要废？论到 ECFA， 你们的意见如何？是签还是不签？啊，各位，我当然不会讲这些，也不敢讲这些，我也不懂这些。但是如果我们的上帝在每件事上都掌权的话，如同很多人讲的，基督徒在每件事上，包括政治，包括司法，包括经济，有他的看法也不是错，只是我还是要说小心一点，你自己你的看法常常是以自己的私利为出发点的，要小心，可能你的对手包括他不是基督徒，他看得比你更对。我们高举圣经的权威是对的，不过我们对自己的解释和应用要小心。一个人恶意的谋杀别人，对他公正的处置是不是处死，这个可以讨论。各位，这个不像这个，不要马上很情绪的说啊不可以或者说可以，我们不敢说的那么确实，起码我不敢说那么确实。如果一个人恶意的谋杀人，他是不是应该用死刑来对他，还是适当的处罚应该是其他的，这我不知道。可是我不晓得各位哈，那个死刑废止的时候，刚刚提出来的时候啊，几乎听说民调是75%都反对。我是从小看这些书啊，知识分子，然后在神学院，我看100%的知识分子和神学家都反对死刑的。哦，现在你大概也知道，尤其我们当中学法律的，大概也都是反对的。我不要在这里吵架，也不是赞成，也不是反对。我在神学院常常听到反对死刑的一个理由，就是耶稣从来没有赞成过这种事。耶稣甚至说，饶了那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不过行淫时被拿的妇人，耶稣对他最后讲的话是不要再犯罪了。旧约的神说了不可杀人，那么新约的耶稣应该是更慈祥，不会有这么严厉的不可这个不可这个，是吗？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会讲什么？哦，杀人的就饶了他吧，杀人的就宽恕他吧，杀人的就再送一个人给他杀嘛，这才左脸右脸嘛。耶稣说，你们听见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骂弟兄的难免受地狱的火。你觉得耶稣严厉还是耶和华严厉？哇，同样一位神。我不是赞成也不是反对，起码我在这里不是不要表达这个事情，我只是要说，我们的赞成和反对是顺服上帝的，还是我们自己的私利，还是我们自己的欲望，还是我们个人的个性。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对那个不仅对法利赛人，对所有的基督徒警告都很强烈的。你看耶稣在去十字架之前讲的好几个比喻，讲的好几个提醒，都有讲到在外面哀哭切齿，如果有人得罪上帝的话，那是耶稣讲的，丢在外面哀哭切齿了。我们上帝慈爱，我们上帝希望没有一个人会在永火里面哀哭切齿，所以我们现在要在上帝恩待的时候悔改，所以现在上帝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些艰难也是让我们悔改的。我们悔改，我们对任何人事的处置必须是根据上帝的话。这就是列王记上二十章下面那个跟这个有关但是非常难理解的故事了。列王记上二十章三十五节，有先知的一个门徒奉耶和华的命对他的同伴说，你打我吧，那人不肯打他，他就对那人说，你既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你一离开我必有狮子咬死你。那人一离开他，果然遇见狮子把他咬死了。哦，各位还有点印象吧，刚好上个月我也在讲这只狮子，现在又出现了，大概是同样一只狮子，很奇怪，我不知道在天堂会不会碰到他。那这个也跟上一次被狮子咬死的神人一样，叫我们非常受不了。有一个先知的门徒奉耶和华的命对他同伴说，你打我吧。秉宏传道在底下，你们都在底下，等一下散会我跟你们握手的时候，我说你打我吧，你们当中谁会打我？如果你会打我，我就不问你了。这不合道理的事嘛，我怎么会请人打我嘛？我怎么会奉耶和华的名请人打我嘛？当然不打嘛。今天秉宏说，康老师，我奉耶和华的名吩咐你打我，我可能帮他按摩一下，不会打他的。居然他就说，你不听耶和华的话，你一离开会被狮子咬死，他居然被狮子咬死了。然后他又碰到一个人，你打我吧，那人就把他打伤，当然要打伤了。各位，我等在门口跟你握手，你打我吧，你不打，我说你不打我出门就要被摩托车撞，下去果然被摩托车撞，后面我跟任何一个人说打我吧，你们每个人都把我打得死去活来，要不然你就会被摩托车撞死了。这什么意思？我们上一次讲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今天不要再多分析了。我们相信神的话是最高的标准，对，这个世界上人都不信，或绝大多数的所有的非基督徒都不信，大多数的基督徒也半信半疑，牧师也不是信的那么诚恳。我想，如果我们要人家信耶稣，我们要人接受我们的信仰，你讲的人起码要比那个听的人要更确定一点吧。而我们常常没有，这种讽刺的事很多，包括在约拿书，我常常想到就觉得好笑好气，也真是叫人毛骨悚然。约拿书里面那最坏的，上帝要消灭的就是尼尼微城的人，比去跟他们讲你们该死的上帝的仆人还要好得多。 再一次我们没有什么夸口。在约拿书里面请命令吩咐上帝的仆人祷告的是那些满口脏话的水手。哎，这个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你是基督徒，家里的长辈那些啊婆婆啊那都不信耶稣的，好了，到他家里吃饭，你都不知道怎么办，主啊帮助我，我怎么办，我又不敢祷告，又不敢弃绝你的名。你在那里犹豫的时候，婆婆讲话，哎，你赶快祷告，我们在等你。对，很多时候非基督徒比我们对我们所信的还要更尊重。各位，我们又不是做恶事，神要他的仆人，我们需要谦卑，我们需要承认自己是罪恶的，但我们需要肯定上帝的话。现在跟上一次那个神人一样，你要去跟国王传讲上帝的话。国王可以让你富贵，国王可以杀你全家，你不要因为富贵而不讲上帝的话，你也不要因为杀你全家而不敢讲上帝的话。我要你知道，上帝的话是不能冒犯的。一个传讲上帝话的人，你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是不行的。所以上次神给他这样的提醒，这一次又给他这样的提醒。当然了，各位可能忘记了，你会说，哎呦，那个不打的人很倒霉啊。我们已经讲过了，你不要用今生的遭遇来决定一切，你要用今生的行动来决定一切。今生的遭遇不等于神给你的报应，但今生你对上帝的信靠，今生没有报应，来生一定会有报应。我们不能说这个不打的人下场会多么悲惨，不要以为被狮子咬了就是悲惨。甚至我不知道这里可不可以这样用一个比较属灵的灵异来解释。那个这在列王记这两个被狮子咬死的人，都是我们觉得，我起码我觉得善良的人，只是他的善良超过了上帝允许的范围，或者他善良妨碍他做上帝要他做的事，于是就死了，以至于这两个人等于是他们的死亡要给后世的人，要给其他不死的人一个见解，一个提醒，我指示你们一条路，怎么样的路才是一条生路，就是听上帝的话。他们的死为我们指了一条生路。我甚至觉得这两个人有代赎的预表的意思。好，不过不管怎么样，现在先知的门徒要去讲，跟亚哈讲话，所以上帝给他一个经验，你一定要照耶和华的吩咐去讲。我希望这两个人没有白死，我希望这两个人起码在今天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也对我们有个提醒：上帝的话不可以乱传，也不可以不听。好，于是这个人就很有勇气的去跟亚哈王讲。他本来还化妆的理由，我想是如果他直接用一个先知的身份去的话，亚哈根本不会理他的。今天你用一个传福音的方式去跟人家讲的时候，人根本不会听的，所以我们只能旁敲侧击了。他有一点化妆，到最后呢，显出他是一个先知。四十二节，他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将我命定定要灭绝的人放去，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哦，这个先知的门徒要去跟亚哈讲一件事，你放了便哈达，你的命要代替他的命。所以各位，你的饶恕，你的原谅，你给人性命，如果不是按着神的心意的话，你的命要代替他的命。冤枉啊，各位，太冤枉了。你什么地方看到亚哈说你要杀便哈达的？什么地方？我在列王记上二十章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耶和华说你抓到便哈达要把他杀掉，结果现在耶和华对亚哈说你把他放了，我是要他的命，结果你把他放了。他没有得到这个命令，现在耶和华要处罚他，这很冤枉吗？各位，不冤枉。 我们一再讲尊重上帝的话，听上帝的话，但是我也一再讲，各位，听上帝的话不是不用脑筋，不是不尊重理性，不是不尊重推理，基督徒需要用脑筋去想。对，这里没有讲要把便哈达的命不一定杀掉，最起码可能把他抓起来，不放，不纵虎归山，没有讲。但是你亚哈，你没有脑筋去想吗？各位，一个敬虔的人是每件事都要问上帝吗？你口渴的时候，主啊，我可以喝水吗？各位，你呼吸的时候，你实在是憋不住了，主啊，我现在可以吸一口气吗？不得到你的允许，我不敢呼，也不敢吸。各位，那你去死掉算了。你的脑筋是做什么用的？便哈达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便哈达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知道。现在神用神迹奇事让你能够掌握住他，你把他放掉，那你当然就是不听上帝的话。好，亚哈就很不高兴。42、43节，以色列王闷闷不乐地回到撒玛利亚，进了他的宫。这听起来当然闷闷不乐嘛，你的命要代替他的命。其实这已经是够宽大，早就应该讲的。当亚哈在拜偶像、做偶像的时候就应该讲的，也应该执行的，但是通通都没有。现在他讲了，事实上上帝对亚哈还有很多的宽容。你们在以后看到22章亚哈死在战场的时候，记得这里，亚哈那次死是这里种下的，他很不高兴，闷闷不乐。第二次讲他闷闷不乐的时候是列王记上21章，亚哈想要拿到拿伯的葡萄园而没有拿到的时候，他也闷闷不乐。各位，上帝的话常常叫我们闷闷不乐。我们很希望你我希望都是我们有一个愿意学习耶稣、愿意效法耶稣的地方，就是我们相信上帝的带领是美好的。在如果神今天跟我讲你要代替那个人的命，我是不高兴。如果我想要一个葡萄园，我合理的跟人家谈条件，没有成的理由也是因为人家说这是耶和华给我家的，我不能卖，我也会闷闷不乐。我想我们都会不舒服。上帝所给我们的带领不是每件事我们都很喜欢的，事实上我们常常是不喜欢的。那有些人在听到上帝的安排不大喜欢的时候，还知道还是顺服上帝吧。那个西西家就有这种情形，西西家也做错了，上帝就提醒他，你这个要你因为也是做了不该做的事，你的子孙会受到什么样的责罚。西西家说，哦，好吧，我自己没有受责罚就很好了。他那个反应好不好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各有各的说法。但是最好的反应是我们主耶稣的反应，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希望，他希望不要喝那一杯，但他会说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这是我希望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也能够做到的。我们做不到，我们求神恩待我们，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主的慈爱，我们知道我们主的良善，我们知道我们主的道路是美好的，虽然我们实在不太容易接受。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求主恩待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宽大，对我们的饶恕。主，不知道今天有冒犯多少的弟兄姐妹，当孩子常常想到你的宽大，讲到你的宽大的时候，主，可能很多人听了是很愤怒，不觉得上帝的恩惠，只觉得上帝的苛刻。主，我也常常是这样的人，求主怜悯，开我们的眼睛，看到遵行你的道路是合情合理的，看到你的权柄和慈爱应该能感动我们的心。求主扶持，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